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你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是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好了，下面呢，咱们来一起听一下本期投稿的朋友，他们都经历过什么。第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小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听你节目呀有很久了，我挺喜欢你的节目。今天想跟你分享我这些年经历过的一些比较奇怪，以及我家人经历的比较怪诞的事情，绝对真实。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得清楚，希望大凯跟听众朋友们见谅。这第一件事情啊，是发生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虽然说不上恐怖，但真的很难用科学来解释发生的这一切。我今年18岁，记得小时候爷爷有糖尿病跟高血压，但是身体啊仍旧很硬朗。70多岁的他仍旧每天早上出去骑自行车锻炼身体，有时候我甚至跟他一起骑自行车都追不上他的速度。就这样身体硬朗的爷爷，在一天早起出门锻炼的时候摔了一跤，但是不严重，只是有些擦伤。这具体怎么摔的我不清楚，因为爷爷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摔倒了。到医院检查才知道爷爷是因为脑梗导致的摔倒，庆幸的是也不严重，他的这个脑梗只会影响视力。但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是，原本很惜命的爷爷他完全不配合治疗，这病情啊一直时好时坏的。到了后期病情竟然更加严重了，因为小时候我就跟爷爷比较亲，所以我也会去照顾爷爷。但是那个时候爷爷真的很奇怪，他变得脾气很大，对所有人都很凶，好像都不认识一样。可是他原先不这样的，他是特别好脾气的一个老人。直到他离世前的几天，有一天妈妈叫我给爷爷拿西红柿吃，那个时候的爷爷已经非常虚弱了，这话也说不了。我把他扶起来靠坐在床边，蹲在他面前跟他一起吃西红柿。由于当时我是有一些感冒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抱怨。就这样，我爷爷突然对我说了一句，你怎么了？我当时很吃惊，因为爷爷原先都不认识我了，而且他非常虚弱不说话的。我当时高兴啊，以为爷爷是病情有所好转，我就特别开心的去跟妈妈他们说。妈妈他们也说可能是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才认出的你。可就在几天之后，有一天我跟弟弟在三楼写作业，这挂在门边的风铃突然就响了。我家呢是自建的五楼房子，那房间呢是在房子的内部，是不可能有风吹动这个风铃的。再说了，那个风铃啊，它不是普通的那种风铃，是用贝壳跟珠子串起来的那种啊，一般的小风是吹不动的，只有碰到它的时候才会发出声响。我当时在写作业，那个时候我听到风铃响，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念头就是我爷爷走进来了。因为爷爷在生病之前是比较胖的嘛，他每次进房间都会碰到那个风铃。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很确定是爷爷进来了。我当时脑子里一下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爷爷他要离开我们了，这是进来看我们最后一眼的。我在脑子里出现了这个想法以后，直接就冲下一楼爷爷住的那个房间。但是呢，爷爷仍旧是躺在床上很安静的睡觉。我这心呢，当时瞬间放下了很多。我给爷爷翻了个身，喂了喂水，但是我发现爷爷好像呼吸不是很顺，我还给爷爷清理了喉咙里的痰。就在我结束一切准备上楼继续写作业的时候，爷爷突然开始大喘气。我从来没见过我爷爷这样，我慌了，急忙叫来家中的大人。然后呢，我被爸爸妈妈告知到门口等着，别进来。我知道爷爷这次可能真的是凶多吉少。果然呢，不一会儿房间里就传出了姑姑跟妈妈的哭声。 就这样，爷爷在那天晚上离开了我们。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当天晚上家里人就开始为爷爷操办后事。我们这边的习俗呢，是人在去世之后会请道士来家中做法，家里的小辈都必须跪在灵堂前等师父跟爷爷问话。啊，这具体问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这大体应该是问有什么遗憾，或者说能否安心离开之类的。那天晚上家里的小辈全部都跪好等师父问话。在我的记忆当中，只知道师父一直在上下的扔着什么东西，一直重复了半个多小时，师父才停止手中的动作的，轻声唤我爸爸过去，说了一些话。只见我姑姑起身跑上楼，把我最小的一个妹妹，这妹妹呢，也是爷爷生前最疼爱的一个小辈，因为年龄太小了，所以就没有让她守灵，把这小妹啊就抱下来了。等小妹妹也跪好了，师父再扔一次手中的东西，就扔了一次，师父直接就说可以了，大家可以起来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爷爷一直不肯走，说人没到齐。师父当时就问我爸，是不是家里还有一个人没来呀？这时候呢，我爸就立刻告知我姑姑上楼把妹妹抱下来，然后再问我爷爷，我爷爷就同意走了。关于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后续，就是在我爷爷出殡之后，我突然爆发荨麻疹，是很严重的那种，就整个脸就完全肿起来，连吃药带看病带打针，一个月也不见好。我奶奶就跟妈妈商量商量，就要不问问这关于迷信方面这事儿。当时呢，我是去上学了，毕竟快要中考了嘛，奶奶就没叫我一块去，她拿着我的应该是生辰八字，就去找了我们那边一个会看事儿的奶奶。就我奶奶跟我妈妈后来对我讲啊，就这个大仙呢，看见我的八字，直接就说出了我身上的毛病，然后说是因为我跟爷爷犯冲，才导致了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叫我奶奶呀，回去画了一张符水给我喝下，然后又给了我奶奶一些稀奇古怪的偏方。就这样，我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彻底好了，连个疤都没留下来。哎呀，现在回想起这些过往，我总是越发的思念爷爷。爷爷，你在天堂一切都还好吗？我真的很想你。接下来还有第二件事。这第二件事啊，还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是在我2岁的时候，我弟弟出生了。我们这边有满月的小孩过关的这个习俗，在这一天呢，会请懂行的人来家中做法，祈求这孩子呀能够平平安安的。因为那时候我年龄毕竟还小啊，这都是后来我妈跟我说的。据我妈说，当时我弟弟过关，爸爸妈妈都很忙，没时间带我，我就跟奶奶在家门口玩，一直到做法事那会儿都挺好的，一切平静。可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口吐白沫抽搐，我妈吓坏了呀，深夜就抱着我一路奔向医院。妈妈说医院都差点下病危通知书了。虽然我呢一直在医院处于治疗状态，但是这情况仍旧时好时坏。妈妈真的害怕我这小小的身板再这样折腾会受不了，就只能啊去问那些关于这个迷信的一些说法了。在这儿再重申一遍啊，因为我们家是在小县城，对于这种迷信方面的事儿，还是保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态度的。找了一神婆，这神婆就说，当时呢是因为家中在做法事，有很多的神仙聚集到了附近，有一位啊在天上当官的神仙啊，据说是一位文仙，见我挺可爱很喜欢，就摸了一把我的头。但是由于我身体太小，这个神仙的这个念力啊法力也好也受不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这真的跟这位神婆说的一样吗，反正后来是做了法事我就好了啊，可以说是非常快速的就好了。到现在为止我的记忆力挺好的啊，可能是当时就是那神仙给我保留下来的法力吧。啊，当然了，这个事儿是一种自己的个人想法了。说完了发生在我身上这些比较神奇的事儿， 那么接下来我再说两件发生在我家人身上比较神奇的事吧。这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我妈妈身上的，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特别好，就像姐妹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聊很多奇奇怪怪的话题。这件事也是我在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的。据妈妈说，这件事发生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智能手机啊电脑还远没有普及，年轻人的这个课后生活无非就是大家聚一块玩呗。妈妈说他们那个时候对于神哪佛呀没有很强的敬畏，毕竟是一些叛逆的年纪，再加上那个时代。当时他们一群人就去庙里玩，这个庙里每一座神像前面都会有一个竹筒用来求签用。有一个同学当时挺好奇的，就去求了一个签，这个签子掉出来啊，上面会写上这个序号，要去门外的墙上找到对应这个序号对应的解签这个话。那同学呢就拿着这个摇出来的签，跟妈妈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庙的门口找这个对应的序号。但是呢，妈妈来到这个门口找这个对应的序号，只见这个序号旁对应的话是小孩子不懂别瞎玩儿。哎，千真万确啊，就是这么一句话。要知道一个寺庙的求签墙上怎么可能会写下这句话呢？不可能，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妈妈求的这个签上面所对应的这个序号对应的就是这句话。妈妈他们当时直接吓得跑出了寺庙。妈妈说从那以后她就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佛了，也一直在跟我说进了庙一定得守规矩啊，不能乱动东西之类的话。不过说来也奇怪，每次我跟别人说起这件事，说到那句刻在墙上的话的时候，我的心中总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全身会起鸡皮疙瘩。也只有说那句话的时候才会啊，其他的时候都不会。可能啊，是从小家庭对我的教育，以至于让我对神佛充满敬畏。可能我说这话的时候是打心中敬畏的吧。还有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我外公身上的，也是我今天所说的唯一一个啊，算是灵异的故事吧。我的家乡是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在我外公年轻的时候，我家乡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这路灯呢也不是每一条街都有，而且当时那街道很多都是小巷子，两个人要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你侧侧身子才可以让过去。这些呢都是故事的背景。那天呢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外公吃完晚饭准备去巷子的另一头那朋友家串门。外公跟那位朋友的家是在巷子的两头的，外公朋友家那边尽头的山上正对巷子有这么一座坟。那天呢由于外头这个月亮很明，所以外公出门就没带手电筒。外公一个人就着月光出发去巷子对面的朋友家，远远的就看见有一个人影跟他这个面对面的走过来了。咱们前头也说了，这巷子很小，这两个人你是不可能并排过去的，你得稍微侧侧身。外公呢就一直看着那个人面对着自己走过来。就在他们马上要面对面的时候，外公打算侧个身子让人家那人先走，但是就在这一刻，外公转动身子的一瞬间，那人消失了。没错，就是一瞬间消失的。外公说当时那会儿吓得不轻啊，一路狂奔到了朋友家，这才敢停下来的。而这些呢就是我想跟大凯还有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以及我家人身上比较神奇的一些事儿。可能我表述的有时候不太清楚啊，还希望大家多多担待。好了，咱们这位朋友的故事呢咱们说完了，接着说下一个朋友给咱们的投稿。这第二个投稿的朋友，他的网络用名是纪小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读大学的时候啊，偶然听到你的直播了，后来我就成为了你的忠实粉丝，现在我已经毕业工作一年了。这个大凯夜谈系列我特别喜欢，每当听到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心中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想分享的欲望。到今天我决定下手把记忆当中经历的那些东西全部敲打出来。我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胆子大的女孩 啊，我可以听着打开的故事睡觉。啊，我也不是那种什么神奇的灵异体质。我经历过的这两件事虽然真实，但并不是全然灵异。啊，不过这些事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然不是好的话茬，所以感谢大凯这个节目让我有一个机会，然后与相似经历的朋友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大家聊胜于无嘛，且听我讲讲吧。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大概是发生在我读三四年级的样子。我家在成都某个比较边缘的小镇，初中之前都还是住的农村，不过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呀，这装修之后的房子在同村里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好了。那个时候年纪小又怕黑，晚上天黑起夜上卫生间总是吓得能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不过被爸妈教育过几次之后收敛许多，起个夜也就只敢开这个卧室灯跟厕所灯了。故事发生那天，我是在偷偷的看漫画书，晚上九点多啊，犯困了，就打算解决一下这个上厕所的问题，赶紧睡觉。因为害怕被老妈批评，我晚上熬夜看漫画，所以只开了这个黄色的暖光小台灯，啊，轻手轻脚的出去上厕所。这夜晚的凉风有些渗人呐，我快走两步，飞速的解决完问题，出来洗手。这洗漱台呢是附带有一面镜子的，每次经过我都会习惯性的照一照，就是看看自己的脸脏不脏啊，头发乱不乱之类的。这洗个手也是四五秒钟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一边洗手一边习惯性的抬头看了一眼镜子，我突然觉得镜中的眼神有点怪异啊。我平时是个没事都喜欢对着镜子做鬼脸的调皮孩子，而这会儿居然被自己的模样给吓了一大跳。再加上夜深人静，这地方挺大又空，我心里有点慌，就赶忙关了厕所灯，快步走向唯一有光线的卧室。这厕所灯一关，整个空间都黑下来了。我走进客厅，正打算转身去关客厅的门，但是我冷不丁地看见客厅右上角的这个沙发角落上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那大概就像是这个灾害逃生教学课程上所教的那种蹲下双手抱膝埋头这个姿势。反正当时我只想到了一团这个形容词。我吓得一声尖叫，立马往左边拧开这个爸妈的卧室房门冲进去了，一边哭着喊着有鬼，一边迅速的关门锁门，一气呵成。我妈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的尖叫声吵醒了，她打开卧室灯看我吓得那副模样，不仅没安慰我，还开口就指责我说，大晚上的你鬼叫鬼吼的干什么。我妈是个急脾气，说话也直，再加上我平时确实属于那种一惊一乍的性子，这个时候也没在意我说了什么，只是说我大晚上的尖叫影响他人休息。不过我这身边有家人在了，我这情绪就能稳定，我就着急忙慌地跟我妈解释，我说妈呀，我看到沙发角落有个东西，我害怕。我妈顿了一秒，看我确实像是吓着了，就跟我说，你爸刚才出去了。我这才定了定神，确实注意到老爸没在床上休息，也没有在房间里。我刚想再说点什么，就听到老爸带有怒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你搞什么名堂，怎么把门锁了。我当时一怂，赶紧把门打开，这客厅的灯也被打开了，老爸满脸写着生气。我这会儿才隐约意识到，难道刚才是老爸在沙发角落缩着，是我看错了吗？我大概觉得自己想清了事情的原委，没有一开始那么害怕了，也不敢再纠结这事儿，影响爸妈休息。我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锁好门，也不敢关我的小台灯，又熬了一会儿才困得不行睡着了。就这样，我的这个经历呢算是仓促结束了，当时也是匆忙接过。不过我后来回想起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第一，我爸身高1.74米左右，120多斤，算是不胖不瘦，一个成年男士的普通体型，你再怎么缩也不能缩成一团在沙发上吧， 你就算缩了也应该是挺大一团呢。可是我当时看见呢，这个体型明显要小很多。现在说起来，如果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就这么缩在角落，应该才能跟着体型对得上。还有这事儿过后几年，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因为这个占地搬迁，我们家在安置小区修好之前暂时搬到了初中学校附近租住。偶然有一天，学校里的同学们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讲到灵异经历，我想起这事儿，回家就顺嘴那么一提。我就问我爸，爸，你还记不记得有天晚上我尖叫着跟我妈吼叫有鬼那事儿啊？我爸就说，我不记得你说的那天，你到底想问什么呀？哦，爸，就是你晚上起夜的时候有没有在沙发的角落坐过，就是那种盘腿屈膝那种。我是特别真诚的向我爸提问的，哪知道他听完之后说，你说什么呢？我晚上起夜从来没坐过沙发的。这就是我的经历了。在我决定写下分享这个故事的前几天啊，我又问了我爸一次相同的问题，还是得到同样的答复。后来索性长大了也释然了，不管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不是爸爸，总之这只是生活的小插曲，没有对我或者我的家人造成过什么危害，这样就好了。好了，咱们今天投稿的朋友的故事全部说完了。怎么说呢，咱们第一个朋友的这个故事，小杨他提供的，他说的这个爷爷这事儿啊，就说好像是爷爷有一些在弥留之际的时候看孩子啊，看自己的这个后辈这个举动，这个呢也是经常在咱们大开夜谈出现过的一个桥段，就很多就是咱们大家分享的故事也有一些这个亲人弥留之际啊，或者说去世之后这个啊回来看孩子这事儿啊，你比方说这一家人不齐啊，这个老人家看不了最后一眼啊，这口气儿就是不撒，这种事儿也是经常在咱们故事当中提及的。再后来就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序列号的这事儿了啊，也很神奇。可怕的就是这个最后在这个小巷子里突然消失的那个人影，啊，也比较有意思。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叫纪小鱼的朋友给咱们提供的故事，他的这个故事就比较具有一些这个冲击感了，因为当时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姑娘是吧，年龄也不大，当时这一开门看见这沙发的这个角落里面缩着一个小黑影。这种事儿啊，其实大概在一些书籍当中读到过，好像是就比方说咱这家呢，建立在一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些路过的灵体，它会从这儿走啊，走过之后呢，或许会做一些短暂的停留啊，或者之类的事儿，这个有说过啊，但是这一般都与建筑的格局啊，还有这个是否冲煞呀，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还有以及屋主的这个八字啊，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联的，这格局也够大。以后呢有机会咱们专门开一篇特别节目，咱专门讲讲这个事儿吧。我发现也有不少朋友会突然在家中啊，或者说一个无缘无故的碰到一些这种黑色的影子，还有一些实质性上的一些啊，感觉像是妖魔鬼怪的一种画面啊。所以说改日呢，咱们专门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遇到这种情况，专门做一个这个专题节目，到时候大家期待一下吧。好，咱们本期的大开夜谈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两位朋友的投稿。如果您呢想给大开说点东西的话呢，记住三个投稿方式：第一，新浪微博私信蓝威大开说；第二，关注大开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开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三，也就是咱们最常用的邮箱投稿方式，咱们的邮箱是13147838@qq.com， 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